十二篮子。
平安，
现在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不可发脾气。一个人蒙了主的恩典之后呢，他的行为和性情都应该有相当的改变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发脾气也要改。有好些信主的人呢，已经信主好多年了，而他们的脾气呢，还是信主之前的脾气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，这是非常不荣耀主的事。一个人一信主，脾气就得解决，你不能把一个丑恶的脾气留在自己身上，一直留到多少年还没有改变。基督徒的生活有几个明显的表现，一个人一信主就该有这几个明显的表现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，主吩咐门徒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基督徒生活的表现乃是爱，我们要爱人，我们要爱弟兄姊妹，也爱众人。另外呢，有一节圣经也是主自己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说的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基督徒的态度是温柔，不是刚硬。我们应该学习在态度上温柔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那儿说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主的态度乃是温柔的，他温柔的骑着驴来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来跟从我。基督徒的生活是舍己，不是为自己说话，不是为自己争执，不是建造自己，乃是舍去自己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那儿说，凡事忍耐。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急躁，乃是应该忍耐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说，要常常喜乐。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常常喜乐，不应该让什么东西来打扰你的喜乐，来消灭他的喜乐。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说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基督徒不应该让任何东西来打扰他的平安，来叫他失去平安。神的儿女都应该继续的保守他们的平安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也是相当重要的，这又是主亲自说的话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基督徒是应该谦卑的，基督徒的态度 不是高高在上，乃是常常自处卑微的。上边所说的爱，温柔、舍己、忍耐、喜乐、平安、谦卑等等，都是基督徒生活上正常的表现。而生气发脾气呢，是和这些表现合不起来的。什么地方有爱，什么地方呢，就没有生气。爱所在的地方，没有生气的。爱在哪里，哪里就没有生气的。你不能说一边说爱，同时呢又生气。基督徒对人，不管他是不信的人，或者是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主的命令是要我们爱他们。爱如果充满你的心，生气呢就从你身上出去了。你不能爱那个人，而又同时向他发脾气，没有这个可能。你要看见，要做神的儿女，爱人是何等的重要啊！你不只是爱在行为上，并且呢，是叫爱成为你的态度。不是说你偶然有一次两次爱人，乃是说爱是你的态度，这样呢你就没法生气了。主的命令是说我们应该温柔，主自己在地上的时候呢是温柔的，他自己是骑着驴来，显出他做王不是那么严厉的，而是温柔的。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总是容易说话，容易被请求，容易被接近的。有的人是不好说话的，但是基督徒呢，应该不是不好说话的。人亲近他应当不是困难的，基督徒应当是一个温柔的人。如果我们的态度上，在性情上是温柔的话，就自然而然看见我们不能发脾气，所有的脾气都是刚硬的。发脾气呢，是人的情感里边最粗鲁的一个，人的情感里头最细嫩的就是爱，是慈爱。人的情感里边最粗鲁的就是发脾气。如果人在主面前做一个温柔的人，这个人就没有给发脾气留地位。容易发脾气，容易吵闹，这是粗鲁的表现，这和温柔配合不起来的。主叫我们舍己，要我们学习做一个舍己的人。人如果肯舍己，肯放下个人的权利，你就要看见这样的人不至于发脾气。人都是为自己争执，所以发脾气。人如果不为自己争执，就不会发脾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做神儿女的，应该舍弃自己，不应该保守自己。有的时候人的的确确无理，有的时候啊，有好多事情也的的确确刺激人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爱 是不受刺激的。同时，主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应该忍耐。主如果让一件事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能忍耐。主的命令是说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忍耐的生活。如果我们的生活是忍耐的，就不可能发脾气。基督徒要常常喜乐，喜乐是生命。一个人不能同时发脾气又喜乐，这是做不到的事。你要么就是喜乐，要么就是发脾气。你发脾气的时候就一定不喜乐。你不能说一边喜乐，哎，一边发脾气。主的喜乐如果是充满了你的心，那么在你的生活里头就没有发脾气的地位。主没有留下地位让我们发脾气。你的生活如果是充满了喜乐，你的坏脾气就自然而然的落在一边。主要我们心里充满平安，没有一件事可以打扰我们的平安。应当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，不管是什么事，都能够平安。主的平安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不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受到一点攻击。如果我们的心是充满了平安，也像刚才所说的一样，那呢，就没有人发脾气的可能了。我们做神儿女的，乃是自居卑微的人。神没有叫我们做高大的人，神没有叫我们爬到高位上。神的儿子在地上是卑微的，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做卑微的人，同时呢，又俯就卑微的人。发脾气和卑微不相配。我们要学习跟从一位卑微的主，走一条卑微的路。马太福音5:22，主说，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主不喜欢有一个属他的人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随便的生气。特别是生弟兄姊妹的气，向弟兄姊妹动怒，这乃是一件不好的事。所以，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学习不发脾气，不随便动怒。发脾气是一个普遍的难处，容易发脾气的人真是不少呢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，脾气的难处是最浅的。按理应该在一信主以后就解决，不是等到10年8年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一个不能约束、不能管理的脾气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发脾气呢？为什么脾气的问题有好多基督徒还没有解决呢？这个问题如果不能答得好，我们就没法做好基督徒。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容易发脾气，我们才能知道怎样来解决这个难处。脾气的问题是相当大的，可是你去读新约圣经，连脾气这两个字啊 都找不到。我们所认为最普通的病，在圣经里头呢，并不注意它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为脾气不是一个病，乃是一个病状。病和病状是两件事。一个人盲肠发炎是一个病，他的体温升高，发烧了，是一个病状。因为有病才有病状。如果只治病状而不治病，那没用啊。暂时退了烧，可是病呢还在。等一阵子，热度会再回来。发脾气不是病，乃是一个病状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去找那个病根，病根找到了，自然不发脾气。病没有了，病状自然也就没有了。我们要看见，脾气是病状，不是病根。我们把脾气当作病，就走错了路，怪不得就没法对付他了。有好多弟兄姊妹，他说呀，罗马书六章十一节在他身上发生困难，都是因为脾气的缘故。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，当算自己是死了。但是好多人应用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发生难处。正在发脾气的时候，好多人赶快的来背罗马书六章十一节。我是死了，我如果是死了，我不能发脾气。但是没用。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不是为着拯救病状，是为着拯救病。你把它放在病状上没有用。你发脾气的时候来算自己死，还是发脾气，就是不发在外边呢，也发在里头。到底一个人发脾气的病根在哪儿呢？有一个简单的答复，所有的发脾气啊，都和我们的那个己有关系。人如果没有对付自己，而想对付发脾气，那是找错了地方。所有的人发脾气，都是因为他那个自己，他的那个己是他的病，脾气不是他的病。乃是因为人有了这个己的缘故，所以人才有脾气。人的自己如果在神面前受了对付，自然而然他的脾气呢就过去。所以圣经里头注意己，不注意脾气。己的问题能够解决，脾气的问题呢，自然能够解决了。己的问题没解决，发脾气的问题就自然不能解决。说到这个己，我们在这儿呢，稍微提起几方面。第一，有的人是非常主观的，主观的人必定是充满了自己的人，什么事都有他自己的主张，什么事都有他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他的看法不会错，他的主张不会错。不只是这样，并且他心里头啊，一直要贯彻自己的主张，一直要贯彻自己的意见，他经不得拦阻，他经不得波折， 他经不得拆毁。他的意见呢，必须成功，他的主张必须做到底。哪一天如果有人不赞成他的主张，不照着他的意见做，他的主观受不住这一个，结果呢，发脾气，大发雷霆。你如果一直注意你的脾气，你是治不好这个病的。这个病是在你的主观上，这个病是在你坚固的意志上，这个病不在你的脾气上。当你自己的主观被破碎，意志看法受了伤的时候，你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这是你做的事，我服了。这样你怎么能发脾气呢？如果你有一个主张被打断了，就跪下来说，主啊，这是你的事，主啊，这是你的作为。这样你还能向谁发脾气呢？你没有发脾气的可能。脾气所以出来，乃是因为我们要贯彻自己的主张，乃是因为我们要贯彻自己的意见。我有这套方法，非贯彻不可。自己要冲出来，然后呢，脾气才发生。如果他的己已经受了对付的，就没有一个人再发脾气了。发脾气的根源是在自己，你花功夫来对付发脾气，却忘记了对付那个己，这是愚昧的事。人一信主就得打破自己，我的自己在主面前不值得保守，我的自己在主面前不值得留恋，就是被人打岔，有破折，有磨练，如果没有自己，就自然而然不发脾气。第二，有的人发脾气啊，是因为他自命不凡，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高，把自己看得了不得。换句话说，骄傲。所有骄傲的人呢，都不只是自己看自己高，并且还要别人佩服他，也看他高。没有一个骄傲的人看自己高能够满足的。骄傲的人绝不能因着自己说自己好而满足。骄傲的人要别人也说他好才能够满足。换句话说，骄傲的人的自己绝不停留在自己身上。骄傲的人的自己要达到别人身上，要每一个人都佩服他，要弟兄姊妹都高抬他。如果来了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，还没有发现他的价值有多大，还不知道他是何等的要紧的人，还没有领会他属灵的地位是何等的高，还没有觉得他的了不得，这可叫他难受，他就发脾气了。脾气从哪来呢？是从骄傲而来。人发脾气是因为骄傲，除去了你的骄傲，就除去了你的脾气。你想除去你的脾气而不除去你的骄傲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脾气的根 是骄傲。你在神面前如果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你如果看见被人笑话、被人轻视、被人毁谤，都是圣灵的管制，就接受这个管制，说：主啊，你总是为着我的好处，这一切的事临到我都是为着对付我的骄傲。主啊，我谢谢你借着这些事给我造就，你就不会发脾气了。这样就是有个弟兄或者是姊妹在那儿没顺服你，伤了你的地位，你觉得你不应该骄傲，并且你觉得你应该受伤，你就不会发脾气，反而会对主说：主，你对付我的骄傲是对的。我们学习认识主的手，就不会发脾气。发脾气不是一个病，你若是对付你的发脾气像对付病一样，你就没法对付你的脾气。你要学习在主面前倒下来，说：主啊，任你怎么样做都行。你把你自己撇在一边，肯舍己，肯对付自己，你就要看见这些日子好像没什么力气发脾气，没意思发脾气，脾气在你身上就失去它的能力了。第三，在高抬自己。有一种意念，就是别人都不应该和自己一样高，只盼望自己升上去，不盼望别人升上去，只盼望自己得着，不盼望别人得着。看见别人失败呢，就快乐；看见别人成功，就不快乐。这一种意念是什么呢？是嫉妒。不止在属世的事上是这样，在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。骄傲的人看见一个弟兄失败了，他就快乐；看见弟兄站住了，反而不快乐。这种态度是最低下的，没有第二个态度比这个还低。人如果喜欢别人跌倒，这跟撒旦的态度一样啊。撒旦是喜欢人跌倒的，哦，多么可耻啊！如果神的儿女竟然有了撒旦的感觉，看见弟兄跌倒，他不会难受，反而快乐。这是最低下的感觉，最卑贱的感觉。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？这种感觉的原因在哪儿呢？是要高抬自己。他盼望在他四围的人都跌倒，让他一个人升得高。一个认识神的人，是盼望自己升得高，也盼望别人升得高。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是盼望自己升得高，却不盼望别人升得高，甚至呢，他盼望别人跌下去，好自己显为高。这种感觉呀，是最低下最低下的感觉。好多脾气的来源呢，乃是因为心里头有嫉妒。你若是一个高抬自己的人，今天你遇见一个人比你做得更好，升得更高， 那你就会生气了。嫉妒就叫我们发脾气。当我们忘记去对付嫉妒，而去对付脾气的时候，这样就永远不会成功的。我们必须先得把嫉妒从我们心里头给拔出来，然后才能不发脾气。嫉妒的心如果仍然是在我们里边，那个脾气呢，是会一直会发作的。第四，有的人呢，他的自己表现是在另外一方面，是什么呢？自爱，自己爱自己。哦，在这么多人当中，他所最爱的就是他自己，他所最注意的呢，也就是他自己，他最宝贵的是他自己，他吃最要紧的是为他自己，他住最要紧的呢，也是为他自己，他睡的地方最要紧的是为他自己。一切和人生有关系的事物，最要紧的都是为他自己。他盼望他的利益能够更多更多，他盼望他能够更舒服，他一切的思想都是围绕着他自己，他注意他自己，他宝贵他自己。所以一遇到叫他不舒服的，他就发脾气了。好多人发脾气啊，是因为自爱受了伤，因为他太爱自己了，他舍不得自己吃一点亏，他舍不得自己受一点痛苦，他舍不得自己受一点为难的事。有人在什么地方伤了他自爱的心，叫他有一点不舒服，叫他吃一点亏，叫他受一点委屈，他就冒火了，他就大发雷霆。一个人在神面前受了教训，知道说我是为着主活在地上，我是靠着神的恩典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靠着自爱的心，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的自爱，是他怜悯我，保守我，我才能够生存，才能够站立。那么就是有好多的理由可以叫他生气，他也不会生气了，因为他那个自爱的心已经受了对付。弟兄姊妹，盼望你能够看见，所有的脾气都是产生于自己。自己如果没有受对付，脾气必定在我们身上。没有一个人自己没有受对付而能够盼望停止他发脾气的，没有对付过己的人，他的脾气要一直在他身上。 第五，有的弟兄姊妹爱自己到了一个地步，只顾自己的事，只对自己的事有兴趣，对别人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根本不愿意帮助别人。他所有的行为，所有的思想，都是把自己当作中心。他是最重要的，他的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。他所想的是为自己，他所做的呢，也是为自己，他所忙的是为自己，他一直是为着自己，就没有剩余的功夫去为别人。什么人来找他，找得多了，他就觉得厌烦，他的脾气就出来了，因为他所有的活动都是把自己当作中心，他没有对别人表同情的心，他爱自己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没有功夫跟别人表同情，他为自己忙到一个地步，没有能力来忍受别人的痛苦。好多人的脾气都是因为人来侵犯了他以自己为中心的爱，所以呢，就觉得讨厌，就觉得厌烦，就急，就气。任何脾气的根都在人的自己里头。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当作中心，能对人表同情，能学习爱人，就是有人打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自然而然不觉得麻烦，不会发脾气了。我们觉得帮助别人乃是有兴趣的事，我们觉得帮助别人乃是侍奉神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光去对付脾气，因为病根不在这儿，要对付那个病根才有用啊。人的己如果受对付，脾气的问题就解决了，那个己的问题解决的越清楚越好，那个脾气的问题呢，也解决的越清楚。第六，有的人他不只爱他自己，他还有另外一种爱，他爱东西，他爱钱财。有一种人呢，他对物质的东西从来没有得拯救，钱在他身上是宝贝的，物质在他身上是宝贝的，各种的东西在他身上都是宝贝的。他的自己乃是爱东西的自己，爱物质的自己。这种人的自己是表现在爱东西上。今天碰着一个人来，把他的东西打翻了，把他的东西打破了，把他的东西给丢了，他就大发雷霆，因为在这儿伤了他的自己，伤了他爱东西的心，他就不能不大发脾气， 他发脾气的原因呢，是在他自己的里头，不是在别人身上。比方，你用你的手去敲一块木头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这是木头的声音。那你再去敲墙壁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这是墙壁的声音。你去敲玻璃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这是玻璃的声音。你的手是一样的，你的敲法呢，也是一样的，但是所发出来的声音不一样。那个是木头，它就发出木头的声音。那个呢，是墙壁，它就发出墙壁的声音。那个呢，是玻璃，它就发出玻璃的声音。各种东西的声音不同，是因为各种东西的性质不同。外边的现象乃是告诉我们这个东西的性质是什么。我们的脾气呢，是在我们自己里头，不是在环境里头。如果我们在里头没有自己，环境呢，并不能叫我们发出脾气来。人发脾气是因为里头有自己，里头有自己，所以一碰见合适的环境，脾气马上就出来了。环境并不能叫你发脾气，环境呢，不过是叫你把里边所有的脾气发出来。总而言之呢，脾气乃是从人的己里头出来的。无论是谁发了脾气，都是因为他这个自己有某一方面没受对付。可能呢，有很多方面没受对付，或者有一方面特别没受对付。所以发脾气的问题有没有解决，乃是看他的己在神面前受的对付有多少。他的己受的对付越清楚，他脱离脾气也越清楚。他的己受的对付不清楚，他的脾气就老是在那儿。我们不要愚昧的只去对付我们的脾气，我们要记得己的问题比脾气还要深得多。己没有受对付，脾气永远对付不好。当我们学习伏辅的时候，一方面是得着光照，叫我们看见我们的己是什么情形；一方面呢，也是神的怜悯，在环境里给我们很多的安排，天天都有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。当这些事一件一件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在神面前有一点学习的话，我们就低下头来对主说：主啊，你所安排的是最好的，你这样对付我的己是最好的，我服了，我接受。你就看见你的脾气发不出来了。如果你不认识主的手，好像无知的骡马不认识主人的手，以为这是人，以为这是环境，你的眼睛呢，一直看人，一直看环境，你不平的意念就起来，你焦急的心意就起来，你在那儿抵挡，你在那儿不服，你在那儿就生气。一个人不对付自己， 一直想对付脾气，没有用。你呀，要看见会发脾气的根是在自己身上。一个基督徒发脾气，乃是不接受圣灵的管制。一个基督徒发脾气，乃是对圣灵的管制，圣灵在环境上的安排表示不满意。要学习接受圣灵的管制，学习把自己摆在一边，看见自己的没用，就自然而然把脾气解决了。当我们一信主，就得解决脾气这个问题。我们不应当留着这个问题，等到做基督徒多少年之后才来对付。我们做基督徒是应该舍己的人，不应该主观，不应该骄傲，不应该嫉妒，不应该自爱，不应该专顾自己，不应该爱钱财。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己要拒绝，也要看见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是圣灵的安排，为着我们的好处，所以要学习接受。我们不要对付脾气那个病状，要对付那一个病根。你总不能对付一次发脾气而不对付己。总归脾气在哪，己也在哪。你不能推说你的性情急，所以会发脾气。你不要以为性情慢的人不发脾气，他还是发他的脾气，不过另外一个样子就是了。有己就有脾气。弟兄姊妹，要不发脾气，就得对付你这个己。你对于你的己蒙了光照，你就会脱离你的脾气。更美的血，经文是创世纪4:8-11，希伯来书12:24，约翰一书5:6-8。现在我来念创世纪4:8-11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约翰一书5:6-8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也都归于一。在这几处圣经里头，说到主的血和亚伯的血。希伯来书12:24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说这血，主的血所说的呢，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主耶稣的血所说的，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好。 为什么主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呢？我们今天呢，就要略略的说一点。亚伯为什么被杀死呢？这是因该隐嫉妒他，把他杀了。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该隐呢，因此就嫉妒亚伯。有一天在田里头就把亚伯杀了。犹太人为什么把主耶稣带到官厅，带到巡抚面前呢？我们从比拉多的话里头可以知道，就是马太福音27章18节上说的，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借了来。犹太人杀主耶稣没有别的原因，唯一的原因呢是嫉妒主。该隐嫉妒亚伯，亚伯呢就被该隐杀死了。犹太人嫉妒主耶稣，主耶稣就被犹太人杀死了。为什么主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呢？亚伯的血是有声音从地里向神哀告，要神按着公义为他报仇，讨那流他血之人的罪。主耶稣的血是有声音，他是要神用恩典待人，赦免人流他血的罪。亚伯的血要求神执行公义，神一执行公义，亚当的子孙犯罪的该隐就无地容身。主耶稣的血也向神要求执行公义，但是神一执行公义，他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因为主耶稣是为我们死了，神刑罚了他，就不能再刑罚我们。神问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神今天若问我们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我们感谢赞美神。我们今天可以回答说，他是我们杀的，但是他的血并不控告我们。主耶稣的血并不控告我们。这是稀奇的救恩。圣经为什么说血会说话呢？这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，血做见证。血有两种的功用，一是在神面前为我们赎罪，一是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保证。好多人只看见主耶稣的血在神面前为我们赎罪，却没有看见主耶稣的血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保证。主的血在地上是为着赎罪，在天上是为着见证，见证在地上所成就的赎罪。主在地上流血做我们的救主，主在天上为我们永远的救主。在利未记16章大赎罪日是怎么样做的呢？血一面从坛上流到地上，一面要被大祭司带到至圣所抹在约柜上。流在地上的血过了几天就没了，就干了， 要变成灰了，但是带到至圣所的血要永远在那儿为我们说话。留在地上的是为赎罪，带到至圣所的是在耶和华面前说话做见证。主流血一方面呢是为赦我们的罪，赎我们的罪，一方面是摆在神面前替我们说话，替我们做见证。天上洒的血见证地上流血的事实。血见证什么呢？血在神面前就是赎罪的事实。血就是无声的在神面前做见证，保证我们永远平安。地上若是没有流血，没有流赎罪的血，这洒在神面前的血从哪来呢？血替神做见证，就是说神爱你，不然这个血从何而来呢？同时血替你做见证，就是说你是得救了，不然这个血为什么流呢？血是一方面见证神的爱，一方面见证你的得救，另一方面呢可以向撒旦做见证，他不能再控告我们了。感谢赞美神，主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这血是为着赦免，不是为着报仇，是为着平安，不是为着控告。我们的主流一次血就成了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有得救凭据的。有人说呀，我凭着某次的懊悔，所以我是得救了。有人说呢，我某次祷告之后好快乐呀，所以我是得救了。但是这些感觉都是靠不住的。我们呢，是因有主的血在神面前做见证，说我是一个得救的人。主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亚伯的血在地里头有声音说，我要那杀我者的血。主的血呢，在天上有声音说，我赦免那杀我的人。主的血在天上永远为我们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赞美神，主的血是在天上做见证。我们很少知道主的血是如何说话，如果知道就要得着新的意义了。这儿的碑不只代表，不只表明，乃是告诉我们血是在此说话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同时基督的血是在神面前为我们做见证。有了这个见证，神不能向我们推辞什么的。基督已经死而复活了，谁能控告我们呢？我们感谢赞美神。